上一堂课呢，啊，上一堂课我们啊，我们还感恩哈，感恩这些护花，对，你看他们把我们的这个啊荧幕啊，都非常的庄严，哈，对，好，那现在呢，因为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呢啊，在这个易入还有易法二处。啊，还有一法世界啊，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最粗浅的啊来诠释啊。当然，法里面没有所谓的粗浅跟深奥，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切入的这个层面。好，那今天呢这一堂课最主要啊，我尤其是在讲到这个易入跟易法处，还有易法世界。借这三个单元里面呢，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选几个点来切入，因为你没有用这些点呐来切入，你没有办法来了知，更不用说讲到契入的问题啊。那你现在呢要契入这些重点，您必须还是要分成，我们要有三个层面。我们三个层面要契入的时候呢，今天啊，我特地啊举几个要点，我会用这一个文字方面、图档方面、拳脚方面的法门，而且我还会举例说明，让大家了解说为什么是这样啊。千万记住，佛法它是心法，心性大法，虽然是离一切语言文字相。但是毕竟众生尚未开悟，所以呢，你必须要借着文字的般若来进入啊，进入真正的智慧。今什么的智慧呢？毕竟空性，毕竟空，对不对？就是回归到原点。那我们现在要回归到原点呢？你在因为易入是心法，我们前。我们在十八界里面，我们所讲的眼耳鼻舌身，那个都是怎么样啊？比方说，我们眼睛所对的是色法，对不对啊？我们的耳根呢，所对的是声尘，对不对？我们的鼻根所对的是香尘，啊，我们的舌根所对的是味尘，我们的身根所对的是触尘，啊，等一下。啊，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要点契入面啊，我们把它全部展开之后，到最后的资料补充，我会让大家知道啊，了知说为什么有根性、啊、为什么有这个六根性，那这个六根性呢，为什么有又有浮尘根跟圣意根的区别，这个在学佛者在十八界里面我们一定要了知哦，这个圣意根是从哪来的啊？既然是有圣意根，为什么还会出现有浮尘根？哦，别忘记了，我们半部楞严可以救末法啊？为什么呢？就是在让大家怎么样回归到最原点，就是说呢，千万记住，心性大法就是在宇宙万法的任何一个时间跟空间的交汇点上，都是要毕竟空性的离地。但是毕竟空，你假如凭空再安一个空，那个是所谓的断灭空跟完空。千万记住，如来藏性它是随缘而显，如来藏性的妙用，它的妙觉、它的妙明是随着缘而显现。哦，是随着远而显现，你千万不要在任何一个，比方说你看到桌子就说哦，这个桌子是空的，你睁眼说瞎话，这个桌子明明桌子摆在你眼前，你要讲怎么样，虽然现在有桌子呈现在眼前，但是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永恒不变的桌子之性，哦，它是毕竟空性的离体，它也是借着圆，桌子从哪来的啦，从木头来的，木头从哪里来的，从小树来的，小树从哪里来的，从芽，对不对，然后这芽慢慢长大，你慢慢长大的时候你还是要需要什么，还是需要肥料， 他是希望水分、阳光、土壤，对不对？还有人力去照顾，即使他长成大树之后还是怎么样，还是要有人去砍伐，还要有工厂制作，还有设计，就是设计啊，桌子啊是怎么个做法啊，怎么个材，对不对？然后它呈现工厂之后，呈现在工厂之后，最重要还是怎么样？还要有人去购买。这么眼前，你现在眼前所看到的，对不对？你所看到的桌子，你看它所经的路程有多少的缘起？对，但是每一个缘起都是怎么样？都是怎么样？生灭法，生灭法就是不可得，它就是毕竟空性。好，我们现在从易入这个层面来探讨。好，我们现在来讲，回归到第六十四图。好，在这个六十四图里面呢，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电脑的关系，它这个字它这个字体有一点相叠，没有关系。我相信呢，在我们网路前的那个各位居士大德，你们家的电脑应该不会有这一种的困扰。哦，不会有这种的困扰。好，我们来看那个意根吸入现习生住意灭四相，它在这个生住意灭四相当中呢，就是讲怎么样呢？我们的忽眠啊，忽悟或意或妄，对不对啊？它这个都是有四相的产生，都是四相的产生。你这个眠，忽眠也可以讲昧的意思啊。他这边的眠、悟、意、妄，它都是属于一个法尘。它一般我们所说的悟跟昧啊，悟就是醒嘛，昧就是昏昧嘛，昏昧哦，就是一般我们是讲说，也可以用我们世俗的话，就是讲怎么样熟睡、浅睡哦。但是要千万记住，我们这个地方的昧跟悟，不是指一般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睡眠，绝对不是。他这边只是讲我们的神思的明朗的清明，就是说清醒跟昏昧，在这个地方是这样。所以他是以法尘来讲，说这个地方要千万记住哦。比方说，假如我们以悟来讲的话呢，悟，你看快要醒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由浅睡进入深睡。然后呢，深睡以后呢，渐渐即将要醒来的以后啊，还没有醒，这个时候即将要醒来的时候啊，或者是说以我们昧来讲，你睡得正熟，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正眠哦。你刚刚入睡就是浅睡，这个就是初眠。你看是不是有一个，都是有一个深，对不对？有一个住。那意就是意呢，你看假如一静啊，你看我们看这个意，就是说将悟，就是你快要醒来的时候，那就是所谓的灭啊，对不对啊？生住意啊，意啊灭啊。所以说你看每一个现习呢，它都有生住意灭四相啊，都有生住意灭四相啊。在这个生住意灭这个当中呢啊，我再提醒一下你看看啊，你们那个图档啊，就六十四图在右面桌的哈，你可以看右边的图档，因为我们今天有两个荧幕哦，真的是我们真是要感恩我们佛像讲堂，感恩我们的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报，真是无限的感恩哈啊。你看，假如啊，我们以眠来讲，就是说以昧来讲，你看初眠的时候是不是生属于生，对不对？你正眠啊，睡得正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住，那个时候是属于住啊。那你将要醒来的时候，就是属于意，就是属于意。那你已经醒了，这个就是属于灭啊。所以你们看图是要这样子看。哦，这样子看的话，哦，特别顶打起，哦，特别顶打起，要注意看，哦，好，那你想想看呢？我们一根呢，吸入现习，昧、悟、意、妄，这中间呢，都有生住意灭一个四相的过程，然后呢，次第牵流， 次第迁流的意思就是说照着顺序，就是有一个顺序哦，一定是生住因为你不可能刚刚 是怎么样啊，沉睡就是深睡，然后等一下又变成醒来的，又变浅睡，那这个就是有点颠倒。好，我们一根所吸入的信息，它就照着生住意灭、生住意灭、生住意灭这个事项次第。好，那这样子呢？所以呢，我们以称意入的觉之性，我们是称为怎么样啊？我们称为意入是能知之根。我们称意入为能知之根。那呢，你要这个地方要特别记住。我们先看65图，请将65图。好，这个图呢非常的重要，你看看。我们先看我们的前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啊。你看我们所面对的五根，前五根所面对的就是色、声、香、味、触。那这个前五根呢，面对外层境界的时候呢，我们称为顺流。所谓的顺，这个顺子的意思就是说随顺外界的这个五层去攀援。所以说呢，我们的前五根，我们的前五根呢，当第六意识还没有来掌控我们的前五识的时候呢，我们眼根所面对的那个都是一个都是现境，都是性境哦。本性的性，什么叫做性境？性境就是一个真实境。比方说，现在啊，我眼前啊所看到的这个桌子，这个就是性境，实实在在有东西，有桌子这个呈现在眼前。我现在呢，我看到啊，我们的卢居士，他事实他就是呈现，他本尊就是在我眼前。虽然他是四大假合之体，但是我们以这个境来讲，他是属于性境，实实在在的。我们看到啊，这个桌面，我们看到这个盆栽，这个都是真实境，实在的，都是实实在在，这个就是性境。哦，这个就是性境。啊，那你想想看，我们前五根在面对外界五尘的时候，它所攀援的是一种顺向，随顺外界的因缘，都是顺流于外尘，顺流外尘，就是色声香味触啊。但是呢，你想想看，唯一的啊，你们看看哦，左边那个箭头，前五根呢没有办法反缘。他所谓的反缘就是说没有办法攀援外五尘所落泄在我们异地当中的什么，异地当中的什么法尘。那你想想看，假如以法尘来讲，什么叫做法尘？法尘呢就是说，当我们的第六意识，我们的第六意识呢啊来掌控前五识的时候，我们就是称为同时意识嘛。同时意识，你想想看，第六意识它在主导前五识之时啊，千万记住这一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般常常讲法尘，法尘就是五尘落泄的影像。五尘落泄的影像呢，落泄在异地里面，异地也可以称为就是所谓的第六意识。你看它这个异地里面，外五尘落泄在异地里面的称为什么尘影。所谓的尘影就是五尘落泄在异地的影像，千万要记住影像这两个字。它所谓的影像是怎么样？比方说我们以色法来讲，以色法来讲，以色尘来讲，你看有所谓的色与空，对不对？那假如我们以深尘来讲，深落泄在异地的尘影，就是有动跟静，就是所谓的动尘跟静尘，动就有声音跟没有声音。那假如以香尘来讲，鼻根面对香尘所落泄的影像呢，里面就是有通跟色，通跟色。好，那么呢，以舌根面对面对味尘来讲的话，它就有离根合。为什么称为离根合呢？我们东西，假如你说你夹着东西，夹着一个东西，你说，问前面的这个居士说， 某某居士啊，你看这个味道是甜的还是辣的啊，或者是冷的还是烫的啦、啊？他就讲说，为什么？因为东西没有直接放到他的舌根上面，他怎么会知道？对不对？理，对不对？理是没有办法知味，和好、哦，因为舌根是要讲究和，他才有办法知味，对不对？好，那你想想看，那以生根的来讲，以生根来讲的话呢，他面对的。是他的觉触性，他面对的是什么？也是一样，理跟和。比方说啊，比方说你拿的一包东西，其实里面是冰，其实里面是冰，但是你不要让那个冰水啊渗出来啊。然后呢，你说啊，你看看我这包东西是热的还是冷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生根呢没有跟你所拿的物品接触。我没有和没有接触，他不晓得这个是冷或者是热，哦，或者是说啊，你接触的这个东西，要是果冻的话，是不是软的啊？对不对啊？比方说我们的啊，你拿的一个那个苹果啊，他知道说哦，这个是硬的，啊，是以这样子来讲。所以说法尘这个就是它的相，这个就是比方说动色空啦、啊、动静啦、啊、通色离合啊，这个是。这个都是指它的相，都是指外五尘被第六意识啊所攀缘之后啊，前五第六意识主导前五识，那前五识它就是我们五根攀缘于外五尘，对不对？那么也可以讲说前六识，也可以讲同时意识。攀缘外尘所落泄于异地的这个影像，这个影像，比方说你看到一个钻石啊，我们女众啊，钻石啦，或者是说啊，一个包包哦，这个是名牌包。OK， 好，你想想看，你在百货公司看的，百货公司专柜所看的钻石，百货公司专柜所看的皮包，那你回到家之后。你在想它，那么你想的那个相是属于什么？当然是属于尘缘啊。你不用说回到家，哦，即使呢，你现场所看到的，那是不是也是一个影像啊？对，你现场所看到，我们所看到宇宙的万法，其实我们都只是看到影像，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真实体，不是实相，哦，不是实相。好，哦，好啦，那你们再看看，一般呢？我们所讲的前五根，它没有办法反源于落泄在异地的影像。前五根呢，它只能够向外攀援，前五根只能够攀援向外色身香味触，它没有办法源怎么样落泄在异地的这个影像。所以他就说前五根没有办法反源，千万记住反源这两个字，哦，要很注意哦，要非常的注意。但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它可以向外，它主导前五识。那因为我们的五根是攀缘外五尘，所以说当第六意识来掌控前五识的时候，相当于第六意识也是向外攀缘什么色身香味触，然后呢落泄在异地的影像，哦，那也就是说第六意识。就是在向内再攀援一次这个尘影，所以说第六意识啊，在我们在这我们可以讲说我们在修行者的这个旅途上，我们暂且称为修行者的旅途上面，它是扮演着一个非常双重复杂的一个角色，一个非常你不得不认识它。即使呢，我们的第六意识它是以了别为主，一般我们称为第七意识，我们称为一根嘛，哦，啊，一根它虽然是恒审思量，但是在这个一根跟我们的意识心，我们的第六意识啊，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到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哦，我们像一个一个切入来讲，哦，最主要这个图就是告诉大家。让大家了解说前五根它是攀缘于外五尘，它没有办法反缘于怎么样，没有办法反缘 五尘落泄在异地的影像，这个就是属于影像，这个就是属于影像。这边这样，这个就是属于影像，动尘、静尘，或是色尘跟空，还有通色离合，哦，这个就是属于啊影像，都是属于影像。所以这个图非常重要，你看它有两个箭头，哦，眼睛啊，你看我们的眼根向外攀援，对，攀援色尘之时，虽然眼根这边有浮尘根跟剩一根，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哦，好，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好，你看眼根向外，你看向外攀援这四个字，好，所以说你看前五根内没有办法反缘于什么，它反缘它缘什么，缘五尘落泄于异地的影像。这个以学佛者来讲，你必须要很透彻的去了知这个图，它虽然只是一个图面，但是它的含义是非常的深广，它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助缘，帮你了知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所以说呢，因为众生啊，即使你在睡梦中，你维系的第六意识，它还是会浮现，它还是会浮现，由不得你的，那个才是真实功夫啊！你说你不攀缘吗？你不执着呢？你不分别吗？那你梦中里面有没有攀缘跟执着啊？哦，这个才是可以考验你真实的功夫，对不对？你有人说眼不见为净，那真的是净了吗？啊，真的是有三点水那个净吗？对不对？哦，那只有你心知肚明了。哦，好来，那我们一根，但是我们的一根啊，可以独独缘，单独的独，可以单独，它可以攀缘于法尘。所以跟一根跟法尘就是像那个芦苇，那两个芦苇一样，哦，就是两，就是相依啊，哦，相成，哦，一根你没有法尘，它没有所缘的境界，那你法尘即使有法尘，没有一根的作用来攀缘的话，那法尘也没有办法显现它的这个虚妄之相。好，那现在我们请看第66图。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啊，我们大家要来了解一下，就是说，假如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一根呢独缘内法尘，我们称为这个就是称为易入的觉知之性。你想想看，这个易入的觉知之性是从哪里来？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啊，一根吸入现习啊，终归异地的时候，这个我们称为异入的觉知之性，我们也要了知这个异入的觉知性，这个是到底是从何而来啊？我们把它归类起来。你说异入的觉知之性呢，是从物来。好，我们现在单暂且认为它是从物来，物就是醒着的时候吗？啊，神思清醒的时候吗？啊。我们认为它是异住的觉知之性是从物尘而来。好，你想想看，好，既然它是因物尘而生，那么它也会因为物尘的消灭而觉知性也会随着物尘的消灭而消灭。因为你说这个觉知之性是从这个物尘来的嘛，是从物来的，那既然从它来，也会随着它的消失，那觉知之性也会消失嘛。好，我们现在暂且你说认为我们异入的觉知之性是从物来。好，那我要请问大家，假如觉知之性是从物来，那么呢，你一旦到昧尘的时候，那是不是昧跟物是不是相反啊？一个是神识的清醒，一个是昏昧，哦，一个是醒，这个是睡，这个是睡眠的，可以称为眠。那你想想看，既然觉知之性从物尘来，那么物到昧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觉知之性已经离开什么？已经离开什么？已经因为物尘的消失而消失。为什么？因为本来是物啊，现在已经到昧啦，所以物是消失啦。那你既然从物而生的觉知之性进入昧的时候，那么它的觉知之性是不是随着物的消失而消失？那我请问大家，物 觉知之性从物来，会随着物的消失而消失。你看物消失之后，你看比方说到昧来，那我请问大家，你的觉知之性已经随着物的消失而消失，那么我问你呀、啊，那么能做梦者是谁啊？你光是这样就好，我们都有梦，不管是白日梦啊，或者是说你晚上睡觉的你那个亡国之梦啊，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你做梦，你在梦中知道自己在做梦吗？不可能，一定要到醒来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刚才那个梦境啊，有人会认为说，哎呀，那是太棒了，为什么？啊，那欠钱的人，他就捡到钱啊，捡到黄金，所以他认为那个物境太棒了，甚至醒来之后，他还想说，再投入啊，原本啊拥有黄金城的那一个梦中，但是这个梦境是虚幻，哪里由得你静跟住？即使你在入睡，未来再有这个黄金之梦，但是也毕竟怎么样？毕竟怎么样？它也是连续剧当中的一个剧情而已，并不是一个真实境，是不是安呢？好、哦、好，你看，那你看，从假如说我们的觉知之境是从物来，那到昧的时候，我们的觉知之境是不是随着物的消失而消失啊？那我问你，那做能够做梦者是谁？就没有觉知之性呢、啊，对不对？他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去做梦啊？啊，没有做梦以后呢，啊，你梦醒来之后，他才知道他是做梦啊。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虚现的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你啊，能做梦者是谁。好，那我们假如看实现的地方，实现的地方就是说，假如你认为觉知之性是来自于昧尘，哦，是在呢你眠睡当中呢啊，才有觉知之性。好，那你看，假如你昧可以产生你的觉知之性。看这个实在的箭头，那么一旦你进入到物，已经醒来了，到物层的时候呢，那我问你，你说昧可以产生你的觉知之性，那么昧也是会随着怎么样，昧的消失，昧层的消失而消失。好，现在你说是从昧层而来，好，那到物的时候是不是昧已经消失了？好，那我们现在看这边。好，那么我问你，你现在谁来领受梦境？就是说，谁知道说啊，我刚才在做梦，啊，刚才我那个梦境是怎么样啊？有惊无险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啊，或者是说啊，险境重重，对不对？你到悟的时候，对不对？你的觉知之性已经是随着怎么样？因为你是昧产生，那因昧产生。因昧的消失而消失，那你到物的这物层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你想想看，谁来领受梦境？谁知道你梦中里面梦到了什么？哦，那以现实境来讲，能够分别现前苦乐的是谁？因为你就没有觉知之性了。为什么没有觉知之性？因为你认为你的觉知之性是从昧层而生。刚才同样的道理，你从昧层而生，也是会因为随着昧层的消失。而消失，你看从昧而生，现在到物层的时候，你看到物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没有昧了？昧层已经消失了。那昧层已经消失的时候，那你的觉知之性，你是随着昧层而消失。那到物的时候，这个时候谁来分别现前的苦乐？啊，谁又能够来领受你梦中的一个境界呀、啊？哦，这个图档虽然是简单，但是呢，众生你必须要借着这一个图面。才能够了知哦，原来觉知之性它既不从昧层而来，也不是从物层而来，就是这个地方啊，对不对？你从物来，当昧的时候已经消失了，物已经消失了，那随着物而生的觉知之性也一定会跟着消失啊。那么你昧的时候是那谁在做梦？那个做梦的那个是谁？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哦，你们要多看几次，那你就会知道。好，那好，那你现在我们现在哎来觉得哦，你就说好，那么是从深层，是从深层而来，是从深层之相而来。好，那你看看，假如你是说从深层之相而来，那么到灭层呢？到灭层呢？你想想看，又谁来领受灭层而内守极静之境？对不对？比方说你现在啊，我们看外界。 知道外层一切境界之下啊。哦，比方说你现在去到去参访某一个寺院，到禅堂里面去的时候，当你还没有开始这个禅坐哦，还没有开始下功夫的时候，你眼前所看到的是不是就是禅堂的种种的一切境界身呢？对不对？好，那当你其实我们讲哈，这个我们讲禅坐有一个入定跟出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语病，既是在定中，何有出入？何有出跟入呢？哦，所以有人讲说这个入定跟出定，这是不对的。我们的清净自性，它本来就是怎么样？本来就是没有出入的，哦，对不对？那你讲出两入定跟出定，我不晓得这个是到底这两个字的名相是从何而来。我们其实清净自性，它是毕竟空性的离体，毕竟空性，无形无相，哦，没有任何的色彩，没有任何的形象，哦，它也没有来相，也没有去相，对不对？啊，再圣它是不增，再凡是不减。那何来我们讲中有入定跟出定，其实这个是很大的语病。好，比方说你现在在禅堂里面所看到的种种的一切，好，那么有一切现象境界之产生，好，那你说你，我们暂且用入定来讲，那你在定中的时候，对不对？那不是你眼前所见的一切现象你都怎么样？暂时放下，啊，无能所。那么到灭尘的这个时候，它这个不是不是所谓的四禅八定哦，不是所谓的四禅八定哦。灭尘这边不是所谓的四禅八定，要千万记住哦。它还有一丝丝的能所，因为它还有一个怎么样？还有一个生跟灭。还有一个内守极静之静之静，极静之静也是算你所攀缘之静，它不是所说的楞严大定的那个定，千万记住啊。好，所以你看，你从深层，你说你的觉知之性是从深层而生，那么到灭层的时候呢，是谁在领受这个内守极静之静啊？谁在领受，对不对？好，那我们反过来，你假如说哦，那我的觉知之性呢，只有在领受极静之静的那个境界的时候的那个定，才能够产生觉知之性。那我请问大家，你难道都是永远都是在禅定之中吗？哦，那我太怎么样，太赞叹你了。那一般我们所讲的，你这个我们暂且用入定来讲，好，那你起坐之后呢？你起坐之后呢？啊，你出定之后呢？那是不是已经面对宇宙万法啊？对不对？一切颠倒相的时候，你想想，谁又能够觉知？能够觉知深层的又是谁？能够觉知这个宇宙万法的这个生相的时候的那一个觉知性，那个觉知性是在哪里呀？从哪里来啊？对不对？所以呢，可见得我们从刚才的这个第六十五图，从六十四图，从六十五图一直到达我们这个六十六图，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意入的觉知之性它是一个虚幻的，它是虚幻的，它是没有它的来处的。因为既有来处，就可以寻到它的轨迹嘛，对不对？所以它是我们知道意入的觉知之性的来处，它是不可得。好，那也有人讲，哦，在这个地方我要提醒一下，一般我们所想讲的这个物跟昧啊，那就是物，因为物跟昧它是随着我们，它是属于身根之内的肉团心的开合而有物跟昧。比方说这个昧的时候是我们身根肉团心合，那你悟的时候就是我们身根内肉团心的怎么样开啊？所以它这个悟跟昧这两种法尘的现象是以 我们身根之内的肉团心的开合而决定的，啊，是开合而决定的，啊，我们的肉团心就是很像那个倒挂的莲花嘛，哦，很像倒挂的莲花，啊，你现在想想看，好，那或者是有人会认为说，那既不从物，也不从昧来，也不是从生成，也不是从灭成来，那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哦，有人有，还有地方还可以产生我们的觉知之性，一直的觉知之性。他怎么说啊？你假如问他，他说还有啊，从虚空而来啊。哦，好，那姑且你认为是说他从虚空而来，那我要请问你，虚空是不是属于顽钝之性啊？虚空是属于顽钝之性啊，虚空它并不是有觉知之性。你想一想看。即使虚空有觉知之性，它也是虚空自有之，那跟你的意入觉知之性有什么关系？假如你说你的意入觉知之性是来自于虚空，那虚空是属于顽钝的，是属于顽钝的，那虚空它自有之，那跟你的意入的觉知之性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假如说虚空可以产生意入的觉知之性，那个是虚空自产生，他自己有觉知之性，虽然这是不可能啦，但是你现在是说姑且论断，哦，你的意入的觉知之性是来自于虚空啦，那虚空既有觉知之性，那何来称为虚空？因为虚空是怎么样？它无形无相啊，它没有内空跟外空啊，啊，那它没有所谓的怎么样，有一个觉知之空，还有一个顽空啊，没有，哦，空无二体，没有二相，更没有两个方向。所以说，假如你说你意住的觉知之性是来自于虚空的话，啊，假如姑且是论断这样，那虚空有觉知之境，那个是虚空本身的关系，跟你意住的觉知之境又有什么关系？哦，从这几点你要切入，从这几个层面要切入。哦，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切入某一个层面。好，现在呢，啊，我们要来讲到探讨这个一法二处，就是一根跟法尘。好了，现在呢，啊，一根啊，我们现在回到，请回到上面的那个图档。哎，对，上面好 ，OK， 好，我们的一根呐，啊，所攀缘的内法尘。一根所攀缘的内法尘，它不是实性境。我刚才已经强调好几次，所谓的实性境就是呈现在你眼前实实在在的。比方说，这个是盆栽，这个是桌子，这个是椅子，这个是我们的华藏讲堂，对不对？这个是投影，这个是我们的投影机，这个是荧幕，